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给我有机会在这里传讲上帝的话语。我在若歌教会将会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跟暖长老我们商量哈，那我应该讲什么内容呢？然后我们就讨论哈，那他就是建议我们可以我跟暖长老一起讲罗马书第五到第八章，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是讲了。从一月到十二月，我讲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然后呢，他也讲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大概是差不多。所以呢，他就建议我们在这几个月，我们一起来讲罗马书五到第八章。所以今天就由我开始啊，就是讲罗马书从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开始讲。那罗马书是圣经里面一本极其重要的一本书，是圣经里面的牛排，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营养，也是缺少了它你就没有力量来过你基督徒的生活。那没有错，那罗马书它一到第八章它的结构大概就是这样子，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呢，它是讲到称义，讲到称义的需要。这里呢，就是从第一章到三章二十节，称义的需要，就是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然后呢，他就是讲到称义的途径，称义的途径就是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这一个途径就是借着信，神将他的义加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然后罗马书第四章就是讲到称义的范例，他当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呢就是大卫。亚伯拉罕是律法之前的人，大卫是律法之后的人，所以无论是律法之前或者是律法之后的人，他们称义的途径都是一样，是因信称义。然后到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就是讲到称义的福气啊，当中是讲到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盼望神的荣耀，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也是与神为乐。那今天呢，就是十二章到二十一节，这里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它是讲到称义的根据是什么。称义的根据是一个代表性的原则，我们或者是在亚当里，结果就是定罪，或者我们是在基督里，结果呢就是称义。然后从六章到第八章十三节就是讲到成圣，第六章是讲到成圣与基督的关系，第七章成圣与律法的关系，第八章头十三节讲到成圣与圣灵的关系。然后从八章十四到三十九节，这里呢就是讲到四子的问题。我们华人教会很少讲这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四子跟得救确据的关系，四子跟恒忍跟得荣耀跟得胜的关系。所以这一个2017年为什么我们各自都有讲罗马书，因为是根据这一个的宗教改革500周年。宗教改革里面呢它有五个唯独，这五个唯独是非常的重要，特别要强调这一个是唯独。唯独什么呢？唯独圣经，不是圣经再加上从教王而来的启示，是唯独基督，不是基督再加上圣礼，是唯独恩典，不是恩典再加上人的功德，是唯独信心，不是信心再加上行为，也是唯独上帝的荣耀，不是上帝的荣耀再加上人的功劳。所以这一个的唯独就变成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信仰。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12到14节，这里就是讲到罪还有死就临到一切在亚当里的人。然后之后呢就是15到17节，讲到恩典与生命就是临到一切在基督里的人，而且是加倍的临到他们。第三段呢就是18到21节，这里讲到就是在亚当里的呢就是被定罪，在基督里的呢就是被称义。所以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段，就是12到14节，这里呢讲到罪的问题。罪这一个字在罗马书里面呢出现了48次，当中46次呢都是单数的，另外2次呢是复数，这两次复数它都是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讲到复数的罪。但是罪作为单数呢是讲到罪为王，讲到罪是一个权势，也是讲到罪作为一个律。那我不用罪性这一个的字，因为罪性这一个的字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 罗马书在这里呢，它是讲到罪为王的一件的事情。那这一个罪为王，它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与基督同死。讲到罪性或者是我们的生命被败坏，这一个解决的方法不是，这个解决的方法呢是重生。神赐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呢是解决我们罪生命败坏的一件的事情。当然成圣也是这一个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呢，十二节他说哈，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这个从这一个的字呢，应该要被翻译成借着。因为保罗在这里他不是要解释罪的来源，他也不是要解释死的来源，他是要解释罪还有死是怎么样进入这个的世界。所以 他这一个的原文其实他就是 by 或者是 through， by 或者是 through， 他不是 from， from 就是从，但是呢他是讲到这一个的途径。这个途径是什么呢？罪是借着亚当一个人来到这一个的世界，所以亚当呢好像是人类的一个破口，罪就借着这一个的破口进入人类的世界。同样呢，罪本身也是一个破口，死亡就是借着罪这一个的破口呢进入到这一个人类的世界。他这里说哈，罪借着亚当进入世界，意思就是其实在亚当之前哈，其实罪已经存在在这一个的世界上。因为他这里他不是要解释罪的来源，罪的来源不是从亚当来的，罪的来源是从撒旦那里来的，他是这一个罪的这个的源头。所以罪呢已经是存在于灵界，就是在撒旦的那里，也是在堕落的天使那里，但是这一个的罪还没有进入到人类界。那罪怎么样进入到人类界呢？是借着亚当一个人，罪就进入到从灵界进入到人类界。所以在这里呢，他是讲到这一个的介词就是借着，不是从。学习任何一个语言，其实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你学习它的这一个的前置词或者是介词，非常的不容易掌握，你要在那里生活了很久你才可以掌握得很好。那我们英文学英文学了很久，有时候 in on at 我们都还不是弄得很清楚。在这里呢特别是重要，罪是借着亚当一人进入世界。罗马书头五章是讲到因信称义，但是呢很可惜我们中文的翻译真的是需要有改良，是应该是借着信而称义。我们是因着基督的义，因着基督的救赎，然后借着人的相信，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一个的称义，不是真的是因着我们的信，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工具。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好像一对夫妇，他们当然是联合在一起，在婚姻里面联合在一起。然后这个丈夫呢，他是负责工作的，赚钱的。那这个太太就是在家里来代理这一个管理这一个的家庭。然后丈夫很辛苦的工作，然后每一个月公司呢就寄一个机票不是机票支票，寄一个支票给这一个的家。然后这个太太呢就用手拿着一个的支票，用手拿支票这个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好像信心一样，她只可以享受到这一些的金钱，其实是因为丈夫很辛苦的工作，然后她呢就是在邮箱里面用手拿了这一个的支票，那她就可以得到这一个的好处。那她的丈夫呢非常的用功来做工，然后呢有一天呢在公司里面死了。那因着他非常用功，那公司已经给他买了保险所以呢他死了之后呢，公司又寄了一个更大很大的一笔的钱给这一个的太太。那这个太太也是用手来拿。那这一大笔的钱，他之所以可以享受这一大笔的钱，当然没有错，他是用手来拿，但是最重要呢就是他的丈夫他努力的工作，而且他的丈夫呢就是死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是因着基督在世上的工作，他的义，他的这一个的主动的顺服成为我们的义，也是因着基督的死，他的死开始了这一个的新约，然后呢我们是借着信得到这一个他救赎工作的好处。所以呢我们是借着信而称义，但是我们是因着基督的工作，也是因着基督的死，我们借着信才可以得到所以呢这个功劳是在基督的那里如果基督没有死，他没有工作的话，我们怎么信都没有用，也没有东西可以信。所以这个重点呢不是 强调在这个信上，这个重点呢是强调在基督的工作上，我们借着信就可以得到这一个的好处。所以呢，这里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这里呢，他之后他在这里讲，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临到这一个的字其实就是经过，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经过这一个的字就是临到。这一个经过这一个的字呢，在出埃及记他讲到这一些的灭长子的天使，他呢就是巡行埃及各地。巡行这一个的字在七十世译本呢就是经过这一个的字。所以呢，死就经过每一个的人，没有一个人例外，死经过每一个的人。当然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如果这一个人他是家里面涂满了这一个的羔羊的血，那灭命的天使呢就越过而不是经过他。但是呢，在这里说每一个在亚当里的人死呢都会经过他，死亡都会经过他，除非你是在基督里，除非这个是唯一死亡天使可以越过你的方式，就是你在基督里。所以在这里说就是死就临到每一个人，死就经过每一个人。然后第十二节之后呢，就是讲到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这一个的众人就是 所有的人。然后之后他解释，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说众人都犯了罪，他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各种各样的罪，好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说讲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在这里呢，他不是指着那一个事情，他在这里呢，他说众人都犯了罪，这个众人也是每一个人。犯了什么罪呢？这个罪是单数，众人都犯了罪，犯了亚当所犯的那第一个的罪。这里就是讲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不是说你杀人放火，他说众人我们都在亚当的第一次所犯的那一个的罪上有份，所以呢死就临到众人。死不单只是临到亚当，因为他犯了那第一个的罪，死呢也临到我们，因为呢亚当是我们的代表。这个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到二十一十二章十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里所讲到的一个重点。我们或者是在亚当里，我们或者是在基督里，他是人类的两个的代表。亚当是代表全人类，基督呢是代表那一些相信他的人，基督不是代表全人类，他是代表新人类，一切将会相信他的人。所以第十二节这里他的翻译是怎么样呢？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如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于是死就经过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犯了亚当所犯的那第一个的罪。然后之后呢，之后他讲十三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再强调这一个罪不是各种各样的罪，这一个的罪是单数的罪。他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因为律法跟罪的关系呢不是定义罪是什么，因为罪根本的它的这一个的意思呢还不是说他犯了律法，罪它的性质呢就是他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上帝的荣耀是在他我们做人的时候，就是上帝做我们的时候，他将他的形象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在我们的里面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慈爱的形象，有他公义的形象，圣洁的形象，也有他诚实真理的形象。但是当罪破坏了这些的形象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在人的生命的当中也就是受到破坏，这个叫做罪。罪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亏缺这一个的字是什么意思？就是缺少的意思。耶稣跟这一个年轻的财主说，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你缺少了一件，这个缺少呢就是亏缺，亏缺呢也就是没有的意思。酒用尽了，耶稣的第一个神迹，酒用尽了，用尽这个的字呢也就是亏缺。所以对于这一些小的罪人，他们呢就是缺少了上帝的荣耀，对于这一些大的罪人，他们就是用尽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说十四节哈，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因为呢，没有律法的时候，罪已经在世上。 然后十三节这里说哈，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哈。我再讲十三节哈，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保罗他在这里他不是说没有律法罪就不是罪，他说没有律法的时候呢罪不算罪，但是罪还是罪，因为罪是亏缺了上帝的律法。所以从亚当到摩西，虽然律法还没有颁布出来，但是如果一个人杀了人，他呢他是亏缺了上帝在他里面慈爱的这个的形象。但是我们不可以说他犯了第六戒，因为还没有第六戒。当一个人他犯了奸淫的时候，他是亏缺了神在他生命里面这一个圣洁的形象，也是亏缺了神圣洁的荣耀。但是我们不可以说他犯了第七戒，因为当时还没有第七戒。当一个人偷了东西的时候，他是亏缺了上帝在他里面这一个诚实真理的荣耀。但是我们不可以说他犯了第八戒，因为当时还没有第八戒。所以从亚当到摩西，虽然罪是存在，但是罪不算罪，但是罪还是罪，只是他不是计算在律法里面犯了哪一条这样子来看待他。所以在第十四节呢，在这里说哈，所以呢，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第一次提到做王这件事情哈。在整段的经文，他提到有四个王，第一个王就是在这里哈，死做王，这个是第十四节还有十七节提到的。然后在第十七节呢，他提到信徒也是因着耶稣基督做王。然后在二十一节呢，他是讲到罪做王，也是讲到恩典做王。在这四个王里面哈，有死做王，有罪做王，有恩典做王，有信徒做王。在这四个王里面有亲戚的关系哈，这一个罪跟死是亲戚，他们有关系的哈。罪产生了死，所以呢罪做王，然后呢死也做王。然后十四节下半部这里说哈，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在这里呢，他原文他是更加的形象来表达这件的事情哈。原文是怎么说呢？连那些犯罪的形状不同于亚当那犯罪形状的人，他也是在死亡的权下。这个就是那一个意思。什么叫做亚当犯罪的形状？每一个人走路都有他不同的形状，就是这一些的，他可以录影一个人走路的状态，他有一些的这一些安全的公司，他可以从你走路的姿势知道你是哪一个人。那同样，每一个人犯罪都有他犯罪的姿势，这一个形状，犯罪的形状。在这里说，就算你没有好像亚当犯罪形状的那样子来犯罪，你还是在死的权下。那亚当犯罪的形状是怎么样呢？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吃东西嘛，他吃了一个他不可以吃的东西，这个就是亚当犯罪的形状。那另外一些人犯罪的形状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子，他用脚踢人，这个就是他犯罪的形状。那有一些人犯罪的形状就是这样子，他看一些他不应该看的东西。那有一些人犯罪的形状就是这样子，他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的心里面也已经犯罪了。所以在这里说，就算你犯罪的这一个的形状不像亚当那一个犯罪形状的人，你也是在死的这一个的权下。所以从十二节到十四节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原罪的观念。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讲到原罪的观念。原罪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出生已经有罪，因为我们是在亚当里出生的，所以呢，我们都在亚当那第一次犯罪的那一个的罪上，我们是有份的。这个就是好像在第七章，在这一个的希伯来书第七章，当亚伯拉罕他给这一个的麦基洗德哈给他礼物的时候，其当中他说哈，利未已经是在他的腹中啊，但是利未还没有出生，他根本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在这里同样的一个意思，当时在伊甸园里面我们都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已经是在亚当的腹中，或者是在他的腰中，或者是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的代表。所以他的这一个的罪也是我们的罪，他的定罪也就是我们的定罪。他因着我们是在亚当里，在亚当里是什么意思？ 在亚当里的意思就是与亚当联合在一起，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一个的例子，这一个的夫妻他们是联合在一起。什么叫做联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呢，就是他有的另外一个也有，这个叫做联合在一起。所以一个很穷的一个先生或者太太嫁给了一个娶了一个有钱的另外一半，他也变成有钱了，因为他们是联合在一起。那我们跟亚当呢是联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他有的我们也有。那因着亚当犯罪，所以他有什么呢？他死。因着他死，所以呢我们也死。因着亚当犯罪，所以他在律法面前他是有罪的，他是一个的罪人，他是 guilty， 所以呢我们也被定罪，因为他有的我们也有。也他不单只是死，他的生命也是败坏。因着他生命的败坏，所以呢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败坏的。也因为他犯罪，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所以呢我们在亚当里的人，我们之前跟神的关系呢也是破裂的。也因为亚当犯罪的关系，所以呢这一个的愁苦，这一个的劳苦这一个的羞辱，还有这一些的受苦临到他的身上。同样羞耻，罪的羞耻，还有从罪而来的苦也临到我们身上，因为呢我们是与亚当联合的。这个呢就是Solidarity with Adam， 或者是可以说就是 Union with Adam， 我们是与亚当一起联合的。那亚当这一个的代表性不是你同不同意的问题，这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你可以不同意，但是这一个的事实，你可以不同意美国总统代表你，但是这一个是事实。当他跟这一个金正恩在谈判的时候，他们做的决定就是你的决定，虽然你可能不同意，但是呢他就是你的代表，就正如亚当是我们的代表一样。我们的意思就是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的这一些的人。当然我们信主的人，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代表，这个呢就是耶稣。你跟亚当作为你的代表，你不需要同意的，你也不需要信心，你甚至不需要知道，但是呢亚当已经就是代表了你。今天每一个出生在医院里或者在医院以外的人，他们一出生已经是在亚当里了，他们的父母不需要跟他们申请什么东西，他们自动在亚当里，他们也不需要有信心，也不需要认识亚当这一个的人。但是因着他们是人，而亚当是人，而他们是亚当的后裔，他们一出生也就是在这一个的亚当的里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一个日本的天王，他呢就是投降，他这个的投降不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投降，他的这个的投降就是代表了所有日本人的一个的投降。就算在菲律宾、在印尼这一些的日本的士兵，他们很不同意，为什么要投降？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再战斗好多年。但是呢，他这一个的天王已经代表了他们投降了，这一个的决定也就是影响到他们。所以呢，有人呢就是非常的不同意，因为呢，我根本就没有选这一个亚当来代表我。我当时的不存在，这个是实在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没有错，神没有说这个是公平啊，这个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那同样，我们因信称义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怎么样叫公平，公平就是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如果你说亚当代表我不公平，那你也应该说基督代表我也不公平，我自己也要去十字架死一次，这样子才叫公平，是不是？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因信称义了。所以呢，神在这个的地上，他只是面对两个人，一个叫做亚当，另外一个也是叫做亚当，这个叫做末后的亚当。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他讲到基督的时候，基督就是末后的亚当，或者呢他是第二个亚当，他呢就是代表一切相信他的人。但是其实亚当已经是我们可以找到最好的代表，他比你比我好多了，他比保罗好多了，他比孔子好多了，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最有道德的人好多了。因为亚当当神造他的时候呢，他不单只是一个中性的人物，神不单只说他是好，他是甚好，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他是完全是先知祭司，他也是一个君王，他是先知，他为动物命名， 他是一个祭司，神叫他修理还有看守，修理这一个的修理这一个的字其实就是侍奉神的那一个的字，看守呢这个就是守逾越节守上帝的律法的那一个的字，他是敬拜神也是服侍神的那一个的人，他呢也是一个君王，神叫他来管理这一个的世界，他是我们人类可以找到的一个最好的代表，如果他都失败你可以想象，基本上没有人会成功，因为他已经是我们可以找到最好的一个代表。那有一些的女性可能说，这个他是男的，所以呢应该要选一个女的，要选夏娃，但是夏娃比他更先犯罪，所以呢亚当已经是你我可以找到一个最好的代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罪了，我们绝对是没有办法跟亚当来比，所以神很恩待我们，他用一个最好的一个条件的人，他的基因也非常的好，否则的话怎么样可以活到930岁，他非常的强壮，非常的有公义，有神的这一个的形象完全在他的里面，也没有罪的影响，神用这一个的人来代表全人类，这个已经他已经有一个最好出此的条件，我们没有办法选一个比他更好更有益的人，但是呢事实上就是他失败了，所以呢神就让另外一个代表来代表一切愿意在信心里得救的人，但是呢这个就当然就是耶稣，但是我们跟耶稣的联合呢不是自动的，是需要有信心的，如果你今天在亚当里这个是自动的，但是你在基督里这个不是自动的，这个呢是需要用信心，而且呢也要悔改，我们才可以进入到与基督的这个的联合的里面。然后呢第二段呢就是15到17节，那这里呢他继续的来比较这两位的代表，亚当就是代表整个的人类，基督呢就是代表一切因信称义信他的这一些的人，这一个代表的原则就是 又可以用一个例子，用一个例子，那我们来美国移民或者读书的人都可能经过这一些不同的阶段，就是我们从学生，然后呢之后呢毕业之后工作，然后之后拿到绿卡，然后成为美国公民，这一些的每一个的阶段我都经过，那我读书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所以我读书的时候呢我是 F1 student visa， 那我有的呢我太太也有，她呢就是 F2，那我之后我有 H1， 那他呢就有 H4， 那之后呢我有绿卡他也有绿卡，然后之后我成为公民他也成为公民，所以呢我有什么他就有什么，因为我们呢是联合在一起的，那他做了什么，他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签名，他只是签名，连笔我也预备好了，每一次这一切的文件我都预备好，最后呢给他一个笔，然后跟他说你在这里签名，然后他就签了，他签了之后呢我有的他就有了，当然他签名的时候也是需要信的，因为他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 他就相信我，不会害他不会卖 他，但是他每一次我叫他签他就签，但是因着信他可以得，其实这个是借着信的，借着信他就可以得到我所得到的，但是他之所以可以得到这一些是因为我做了很多的东西，我这一些的文件还有文件背后所代表的这一些的工作都是我做，但是呢我有的他也有，那这一个呢就是在基督里是这样子，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联合呢就是基督有的我们也有，基督在上帝的面前他称 他有这一个的义，这个的义呢就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呢是需要借着信，需要借着信，或者我们大家都有坐飞机的经历，我相信大家不是坐船来美国的，那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人是不会飞的，但是当我们与机与飞机联合的时候不是基督，当我们与飞机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飞，飞机死就死，飞机活我们就活，飞机有什么我们就可以有什么，是不是，飞机向上我们就向上，飞机冲向海里我们也 冲到海里，因为我们已经与这个飞机联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只可以享受这一个飞行不是因为我们信，是因为飞机的性能，是因为立体空气动力学的这一些的原因，当然我们 因着信进入那一个的飞机。如果你怀疑那个飞机很危险，那你不进入，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进入了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飞了。但是我们这可以飞不是因着我们信，而是因为这个飞机本身 它的性能很好，而是也因为神设立了这一个气体动力学的这一个的原理。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跟基督的这一个的关系，他有的我们也有。第十五节这里说什么呢？只是过犯不如恩赐。亚当所带来的就是他的罪一切的后果啊，这个就是他的过犯。但是这一个过犯呢，不如或者是不像神所赐的这一个的恩赐。十五节，一人的过犯因一人的过犯，但是呢，耶稣基督也是一人恩典中的赏赐，他们呢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呢，我写了很多的这一个义人，蓝色的这一些的义人呢就是亚当，黄色的这一些的义人呢，义人就是这一个的基督。第十五节这里说什么呢？恩典和恩赐要加倍的临到众人。我们在基督里，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远远超过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加倍就是这个意思。亚当失去什么呢？他失去了伊甸园，但是我们呢得着了整个世界啊！因为呢，凡是信耶稣的人就要承受世界，我们得着整个世界。亚当他失去什么呢？他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得着永生，这个的永生是永远不会再失去的。如果这个永生还会失去的话，那我们就只是回到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那一个的状况。但是在这里说，恩典要加倍的临到众人。那因信称义这件事呢，其实就是上帝用亚当还有基督作为一个的代表，然后呢，在当中有一些的归算。在因信称义当中牵涉到三种的归算。第一种的归算呢，就是亚当他的罪归在一切在亚当里的人，就是他的后代。所以呢，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他跟上帝的这个的户口归算，就是一个 accounting 的一个 term， 归算就是一个计算嘛。你算不算为罪都是在计算的当中，归算的也是在计算的当中。亚当他没有犯罪之前，他跟神的那一个户口可以说就是零，零的 balance 啊，他不是负数也不是正数，因为他要借着他的顺服将正数摆在这一个的户口的里面。但是因着他的犯罪，所以亚当跟神的这一个的户口呢变成负数。那因着我们是在亚当的里面，所以他这一个的负数归在我们的账上，这个是第一种的归算。那第二种的归算呢，就是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罪呢归在耶稣的账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的户口都是负数，除了因为亚当一开始已经给我们负数，我们后来又加上很多我们自己的负数，我们自己的罪在这个的户口的里面。那这一切的罪呢，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呢，就归在耶稣的账上。所以耶稣他的户口呢非常的富，所以呢他就是为了这一些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第三样呢，就是耶稣的义归在我们的账上。当我们的罪归在耶稣的账上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户口呢变成是零。零的意思就是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状况，在零的状况你还不可以去天堂，因为去天堂你需要正数，你需要有义，你需要有义。所以呢，第三个的归算就是耶稣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的义归在我们的账上。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不一来世界 不一来世界就马上去十字架，因为他要在地上过一个义的生活，然后他的所有的义作为一个整体，这一些的义就因着我们在基督里归在我们的账上。所以呢，我们可以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义，我们可以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归在我们的账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义人的原因，我们是义人不是罪人。因为罪人呢，就是他还是在亚当里的，这一些叫做罪人。在基督里的呢，这一些叫做义人。罪跟义都是讲到我们在法律面前的这一个的地位，所以呢，不要随便讲哈，我们还是罪人等等。我们是圣徒，但是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不是罪人，我们是义人，因为我们是已经因信称义的人， 没有第三个人，在神的面前，你或者就是罪人，因为你在亚当里，或者呢，你是义人，因为你在基督里。你的罪是亚当给你的，归算在你的账上，或者呢，你的义是基督归算在你的账上。这个就是神怎么样来看我们。所以十五节这里呢，是讲到加倍，加倍，恩典和恩赐加倍的临到众人。用另外一个例子，怎么样叫做加倍？如果今天你开车不小心，你撞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你开车撞一个自行车的人，他没有受伤，但是他的自行车坏了。那第二天呢，你就陪他，陪他什么呢？你陪他陪他一个蛋糕。这个是不是不相称？不相称是不是？但是如果你第二天你陪他一个 BMW， 可不可以？这个叫做加倍。加倍的给他，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一个的罪是有过犯，但是基督的恩典呢，是加倍的盖过这一些的过犯，以知道神可以接纳。为什么一切的宗教神不被接纳？因为神要的呢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我们给神的其他宗教给神的是什么呢？给他一个义行，给神一些的水果，给神一些的烧猪，给神一些的鸡。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撞了一个自行车，但是给他一个蛋糕一样。但是现在呢，神所接纳的这一个的救赎呢，是神他自己的儿子代替我们。那这个神接纳，因为他儿子的性命比我们更超越更宝贵，所以他一个人的生命可以代替所有整个人类的生命。其实这一个代表性的原则在旧约里面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就是大卫跟歌利亚当他们对战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原则。当大卫赢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赢；当歌利亚输的时候，所有的非利士人都输。如果你是非利士人，你可能觉得很不公平，应该叫我上去跟大卫打，但是不是这样子，他输了就是你输了。同样在以色列人他的这个的赎罪日的当中，这个的大祭司就是一个的代表。这一个大祭司他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他是带着动物的血，也是为人来赎罪，他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的人。赎罪日当日的那两只羊，一只是被杀献为祭，一只呢是，被放到无人之处。这两只羊也是一个的代表，代表以色列人因着罪死，也是代表以色列人，他的罪不再被纪念，放到无人之处。这些在旧约里面我们都是看得很清楚。所以呢，第十七节，之后就是说，死因亚当一人做了王，那我们信徒呢其实也是因基督一人在生命中来做王，不单只死不是做我们的王，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在基督里做王，这一个做王是讲到将来，他的时态是讲到将来。那我们来看第三段呢，这里呢就是在亚当里是被定罪的，在基督里呢是被称义的。亚当在一棵树上他不顺服，但是基督也是在一棵树上他顺服，以直到基督他的这一次的义行的功效也因着我们的信，借着我们的信临到我们这里。亚当的那一次的不顺服，在一棵树上他吃了那一个神叫他不可以吃的那一个的果子的时候，他的这个的不顺服所产生的罪也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这一个亚当代表全人类，但是这一个基督是代表新人类。二十节这里说律法本是外天的，这个外天呢就是其实它是，如果我们看新译本，他说律法呢是偷着进来的，偷着进来。吕正中译本说，这个律法呢就是溜了进来。神赐下律法是逼不得已的，神赐下律法呢是让我们是要暂时控制罪的蔓延，也是让我们在律法的当中看到我们是没有办法借着律法来称义的。律法呢因着罪可以说也是偷，就是引进来，引进来逼不得已，要暂时来 控制罪的蔓延。当然我们在律法的当中，我们也是有它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的公义，看到上帝他圣洁的这一个的标准。然后二十一节这里说什么呢？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他不是直接说恩典作王，他说恩典呢是借着义作王。因为恩典作王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可以乱来了，因为呢反正恩典作王，那我们就是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都没有问题，因为恩典盖过我们的罪啊。但是在这里说，他说恩典呢特别要强调哈，之前作王都是直接作王，但是他说这里呢恩典呢是借着义作王。神赐下恩典不是让我们可以多多的犯罪，神赐下恩典是让我们在义上是可以长进，因为在这里说哈，恩典呢是借着义作王哈。当然律法每一次律法的出现其实都会让罪恶增多，一个国家如果法律越多的话，犯罪的人也一定会越多。每一个新的律法没有之前，大家如果做这些的事情是没有事，但是有任何一个新的律法一出来，肯定又多了一些的罪人啊。所以呢律法其中一个作用就是让过犯显多啊。但是之前已经讲了过犯怎么样显多，恩典呢加倍的要临到这个的众人。之前一路是讲众人众人哈，但是呢在亚当里的那一些的众人呢是讲到所有的人，在基督里的那一些的众人呢是讲到因信跟基督联合的人。所以虽然都是众人都是 all， 但是他们的范围是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之前都是在亚当里，但是现在呢我们因着信呢进入到基督里。那我们看最后一个 slide 哈，最后一个 slide大家都知道哈，就是3月10号啊，两个星期之前啊，有一个飞机啊，737 MAX 啊，就是波音737 MAX 啊，就是Ethiopian Airline 啊，就是 crash。那当中哈，当中就是飞行了之后6分钟之后呢，就已经有这一个的撞击哈啊，就是有这个飞机出事。那当中呢149名的乘客，还有8名的飞机的人员呢，他们都全部都死了，全部都死。那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死？为什么他们会死？原因很简单哈，因为呢他们在那一个飞机里，他们在那一个飞机里，他们已经与那一个飞机联合在一起。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死啊？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一个飞机里面，我们没有在他的里面。今天也是这样子，当人犯罪之后，神所讲的第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这一句话，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个很重要。你在哪里？当时神问亚当，你在哪里？当然他躲起来，因为他怕神。你在哪里？我们看了罗马书5章12到21节，这个问题变成我在哪里？我是在亚当里呢？或者我是在基督里？在亚当里的呢就是被定罪，在基督里的呢就是被称义。被定罪的原因，因为他有罪所以你也有罪，然后当然也加上我自己的罪。但是在基督里之所以可以称义，是因为基督的义，基督完全的义，完全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在主日学刚刚好讲这个挪亚，那挪亚他最大的一个做的事情就是他跟他的三个儿子还有儿父太太，他们就建造这个的方舟。所以呢你得救或者是不得救要看你在哪里。如果你在方舟里的话，你就可以逃过这一个洪水的审判，但是如果你不在方舟里，你在方舟以外，你就没有办法逃过这一个洪水的审判。这个的洪水的审判其实就是预表神在末日的这一个的审判啊，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所以今天在座的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是在亚当里，你的结局因为亚当他的那一个的罪，你已经是被定罪了。你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借着信心从亚当里走出来，进入到基督里， 因为我们定罪或者是称义是在乎我们是在哪里，我们是在亚当里呢，我们或者是在基督里。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根基，也是因信称义的原则。因信称义的根基不是我有多义，我有多道德，而是基督的义归在我的账上。所以在基督里，在教堂里还未必有用，在基督教里也没有用。没有人是在基督教里被得救的，也没有人是在教堂里得救的，我们是在基督里得救的。在教堂里还有一些的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这些，然后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但是对于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因为基督成为我们的代表。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他有的我们也有，基督一切的丰盛，他一切在上帝面前的福分我们也有，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跟基督一起因着信心联合在一起。所以如果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你知道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是哪一个家庭吗？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它的名字叫做教会。因为基督一切的丰盛在教会的里面，教会一切的丰盛也是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一切的丰盛是彰显了神的丰盛，教会的丰盛彰显了基督的丰盛。所以在教会的里面，你跟我，神都有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赐，这些的恩赐都是大家共有的。刚才有诗班，他们有唱诗， 有神给他们有这样子的恩赐，这些的恩赐也都是属于我们的，因为呢，我们是在信心里跟基督一起，也是在基督的这一个的上帝的这一个的家的里面，这个是最富有，因为基督是富足的，他是最富足的，所以他富足我们也富足，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一个的福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情，乃是基督他主动的义，他主动的顺服归在我们的账上，他在十字架上被动的顺服所带来的这一个的果效也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借着信与基督联合。天父上帝，如果今天早上在这里还有人是在亚当里的，求神你开启他的眼睛，让他可以借着信心来悔改，也是相信，让他可以从亚当里进入到基督里。我们这一些已经在基督里的人，让我们看到上帝你的丰盛，你的丰盛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在这一个教会的大家庭的里面，我们是何等的富足，让我们每一天因着这一个的事实以神为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Amen。